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欢迎你来到良院讲台，我是杨天成。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好牧人与羊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八节。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八节，因为时间的原因呢，我们只能读一段的经文，是第七节到第十八节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，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们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我们从这一大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宣称自己是好牧人，他与他自己的羊有特别的一种关系。我们首先讲一讲大的背景。远的来讲，古代近东的民族呢，他们是以牧羊为主，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一直到耶稣的时代，他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。因此呢，牧羊人跟羊呢，他们总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讲到牧人，有两个特别象征性的人物。一个，这个牧人呢，就代表的是上帝，他带领他的选民好像羊群一样。另外呢，就是代表了领袖、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这些呢也代表了他们的政治的领袖，所以呢他们对这些人呢也是很有敬畏的心的。那讲到近一点的背景呢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论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病人，但是呢被法利赛人呢赶出了会堂，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呢讲出真理的教训。你看到很有意思，本来这个瞎子是需要医治的，耶稣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医治了这个瞎子，但是呢法利赛人呢认为这个耶稣呢是违背了律法的，所以那个瞎子经过医治他能够看见，并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。而那些自称为牧人的犹太领袖却成为了真正的瞎子。本来这些牧人呢，应该是将羊领到了神的面前，反而他们把这些人呢赶出了会堂。所以你看到到底谁是一个好牧人呢？这个被医治的人虽然被遗弃了，但是呢却被主收留了。 这些所谓的领袖常以自己为神所设立的牧人自居，但是呢，他们完全不像牧人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用比喻自称说，我是好牧人。在以西结书34章，这里讲到先知呢曾责备以色列人的牧人，说他们只知道牧养自己，他们自己穿得好的吃得好的，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他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他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他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他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他们没有寻找。但是呢，他们却用强暴严严地辖制这些百姓。所以呢，神要另立一位新的好牧人，一个真正的牧人，然后去牧养这些羊。这个好牧人呢，指的就是将来来的那个主耶稣。所以在几千年以前，这个先知呢已经预言有一个真正的大牧人要来喂养他的群羊。这里呢，主耶稣呢就自己来宣称自己就是好牧人，而且表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。按照耶稣的三个宣告，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大段，一个就是真牧人，第二就是好牧人，第三就是大牧人。在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这里说耶稣是真牧人，因为耶稣在第七节说，我就是门，我就是门。什么是门呢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是第九节的经文。在以色列的地方，他们有一个羊圈，在这个羊圈的里面，他们是利用山洞或者是用人工石头搭成的一个羊圈，如果是在旷野，就用石块呢把它围起来，留一块缺口，那所谓的就是门。这个牧人呢常常是站在门口数点那个羊呢进到里面去，然后呢他自己就躺卧在门口，以身作门保护羊群。好牧人做羊的门是什么意思呢？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第九节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好牧人给我们四样的属灵的福气。第一个就是救恩之门，也就是说他作为牧人要让我们得救，并且必然得救。耶稣是唯一的门，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里面其实都在寻找道路，但是你发现这个道路呢常常是曲曲折折的，常常有的时候走不下去的。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好坏的，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小的家庭，你看看我们每一处都是很多的是非，很多很多的困难拦阻挑战，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走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常常是灰心的、无奈的、空虚的、无助的。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就是唯一的出路、唯一的救恩。因为他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的。我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的道路，当时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寻找各样的出路，我认为好像人生没有前途。虽然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人生是空虚的，人生好像无奈的，我要去寻找。所以我想出国，到国外去寻找所谓的一个道路。当我出去以后，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，但是神借着这样的机会就找到了我，让我在有机会的时候听到福音，让我认识了主。所以我知道，一切你自己在寻找、你在摸索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找到那个出路，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找到出路，给你这个出路。所以我在基督里有了永生的盼望，得到了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。所以第九节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永生， 就可以得到从死里复活永远的生命。第二就是自由之门，他说并且出入，出跟入呢，我想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象征，就是我们想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个环境，想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，被我们自己常常是缠绕的，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自由的，一个真正平安，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的里面。我们常常被罪捆绑，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生命所捆绑，即使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拦阻挑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摆脱，但是耶稣说我是自由之门。第三个，喂养之门，他说让你们得草吃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才真正的有了神的供应，也就是神话语的供应，神生命的供应，因为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，他每一天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供应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喂养，而且让我们在灵里面有真正的安息。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常常是寻找一些真正的安息，寻找平安，但是你发现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平安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就是能够喂养你，让你得草吃的真正的大牧人。第四个，生命之门，在第十节说让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不单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，并且让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不是世上所谓的我们肉体的生命，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以后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就是让我们得到这永恒的恩典，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在肉体上我们得到神的医治，得到神的供应，得到神的保守，更是让我们在灵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，在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。好牧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好牧人有五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，好牧人是牧羊保护群羊的，在第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并且他说我让羊出入得草吃。你看到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讲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心肠，就是要保护我们，要供应给我们各样的需用。好牧人不同于雇工，雇工呢只是按照自己的愿望，按照自己的责任，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做多少工，这样的牧人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牧人。我曾经去过一个高山上，几千米的高山上，那个地方非常的穷，有钱人呢他们可以去买几只羊，然后呢让人来帮他们去养，或者是马或者是牛，来养了以后呢他们去卖。那么我们曾经去到一个很穷很穷的一个家里面，真是没有墙的这样的一个家，那么晚上非常的冷，然后我们就问这样穷的人，为什么你不让他替你来养这个羊或者是马呢？然后他们说很难搞啊，因为这个人又懒又笨，然后呢又不好好的去管这个羊，结果这羊呢都死掉了，所以我们不敢让这个人替我们去养这个羊。你看看，如果是雇工的话，你给我钱都不能够好好的去看管这个羊的话，那你想想谁会信任这个羊的这个主人呢？谁会信任看管羊的人呢？所以真正的一个好牧人，他是细心的去照顾自己的羊，给这个草吃，并且让他有水喝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好牧人。耶稣他说我是好牧人，那些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，他们自称为是牧人，但是他们没有按时来分粮给这些所谓的 这些要有粮食吃的，所以羊它只能等到这个牧羊人带他们到有草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。但是假的教师，假的这个先知呢，没有真正的尽上他们的本分和责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才是真正的好牧人。所以在第十节这里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盗贼来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你看到所谓的假的牧人来了是干什么呢？是偷窃，把人的生命都可以偷窃走，杀害，然后毁坏。今天你看到很多所谓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、所谓的牧人，他们不能真正的按时来分粮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把人的生命偷窃了，把人的所谓的一切的东西都毁坏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一个好牧人就是主耶稣，他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按时有草吃，有水喝。第二个好牧人就是为羊舍命。犹太人传说当中，牧羊人失职的时候，比如当羊给猛兽吞吃的时候，他要负上那个赔偿的责任，因为你去管那个羊嘛，如果这个羊被那个野兽吃了以后呢，你要按这个公偿呢去赔偿这个羊。所以呢，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很多的这个看羊的人呢，他们害怕，所以他们就跑走了，他们不敢去打那个狼，结果呢反而很多的羊呢就被狼吞吃了。这就是所谓的雇工。而好牧人呢，他会保护这些羊，当狼来的时候呢，他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遇到任何的拦阻的时候，这个牧羊人去保护这个羊，甚至把生命都摆上，要去保护他自己的脆弱的小羊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当狮子猛兽来去攻击那个羊的时候，大卫勇敢地从狮子口中把那个羊给抢救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牧人、好牧人。在以赛亚书53:6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就是为到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上，他为到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牺牲流血，然后把永恒的生命要赐给我们。因为我们每个人，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都是迷失的羊，远离神的，犯了罪的。但是神没有按照这个公义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撇弃，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就是按照神的慈爱来拯救我们，来寻找我们，为我们来牺牲。这就是一个大牧人。第三个好牧人也认识他的羊群。在第10:14-15，这里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你看到这个羊跟牧者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他不单单这个牧者要为羊舍命，并且呢，他跟这个羊呢建立美好的关系。他说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这个羊他跟主的一个特别的关系，就是这个牧羊人不单能够叫这个每一个羊的名字，而且呢，他跟这个羊建立美好的生命的关系。他认识这个羊的天性和需要，保护他们，看顾他们。所以这个牧羊人跟这个羊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生命的关系。同样的，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在第3:和4，这里说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给领出来。既然放出自己的羊，然后呢，这个牧羊人在前面走，羊就跟着他，也认得他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的牧人耶稣基督，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一个光景， 他认识彼得，他将这个彼得从一个石头变成一个磐石，他认出撒该，使他认罪悔改，做一个新人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的小孩呢，他是从小就是自闭症的。你知道自闭症呢，很多的时候在学习上，在生活上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。但是呢，他们的父母呢，为到这个小孩子到处去寻医，到处去想办法帮助他。最后呢，这个小孩子经过医治以后呢，他不断的努力的学习，最终呢，他考上了大学的金融系的专业。你看到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，让人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彼得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但是经过耶稣基督以后，把他生命改变。约翰是个雷子，常常发脾气，但是经过改变以后，成为一个极有爱心的人。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，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带领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第四，好牧人招聚所有的羊。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另外有羊，就是在圈外有羊，要把他们领回来，归到一个大牧人。好牧人不只照顾自己圈内的羊，也照顾那些外面的羊，他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羊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让我们在那个羊圈里面得到牧养，更是要把更多的外面的羊带到里面，也得到牧养。今天你我有着这样的恩典，我们也同样的有耶稣这样的心肠，为到我们周围这些外面的羊来祷告。你看到这些佛教地区的国家，你像这些伊斯兰地区的这些很多的人，无神论的人，他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。第五，好牧人拥有极大的权柄。在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，就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有极大的权柄，他可以将生命舍去，但是他可以把这生命夺回来，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，他要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。耶稣舍去了，再拿回来，就是让我们经历他极大的恩典。他虽然被杀害了，被埋葬了，但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有双重的保护，天父爱我们保护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也是爱我们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有没有体验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极大的恩典呢？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牧人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要常常经历耶稣基督的权柄和能力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耶稣是个大牧人，耶稣不单是个真牧人，不单是个好牧人，也是个大牧人。在22到42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自己宣称，他是基督，他是一个大牧人。当耶稣基督面对这个世上的人的时候，他有个怜悯的心，他希望这些群羊都能够归到上帝的手中。当时呢，有两种反应。当这个瞎子被医治以后，有的人呢认为耶稣呢就是基督，就是我们等的弥赛亚，而犹太的领袖呢，他们拒绝耶稣呢就是基督。当时他们在修殿节，修殿节就是他们在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重修圣殿。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期，在那个冬天的时候，耶稣医治了这个瞎眼的人，他自己宣称，我是基督，我以父为一。但是这些犹太的领袖，他们拒绝这个医治瞎眼的人就是基督，他自己宣称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以父同为一，我与父是同体的，同性同德同权同荣的。但是呢，他愿意把自己谦卑来到地上，让我们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所以犹太人他用石头来打耶稣，他说，你说前往的话了。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神的儿子呢？ 我们几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到耶稣就是基督。第一个就是神的话，第27节，相信并且接受他的话，就是可以得到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，就是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。第34节到36节，这里引用了诗篇82篇，说我曾说你们是神，当时有权柄的领袖审判官是代表神的，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好像是神一样。但是那个真正从天上来到地上的，那才是真正的上帝，他宣称自己是神。所以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，从他自己的见证里面看到他就是基督。另外我们从他的工作里面看到他在地上他奉父的名所行的事，他可以医病来行各样的善事，所以这就证明他就是从上帝而来的耶稣是基督。还有信他是基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第27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成为一个蒙召的一群。蒙召的一群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与神有一个相互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听到主的声音，我们可以认识主，主也认识我们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。这个新的生活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相信了主，我们就可以跟从他，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好好的去装备自己，成为一个委身的人。一个委身的人就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目标。所以耶稣为我们牺牲，我们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应该为主来摆上，为到世上的这些失丧的灵魂而摆上。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来到教会敬拜服侍听道，我们更是要行主的道，因为主要替我们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以后，把这些给更多的需要的人。今天教会有三类人，一类就是慕道的人，就是寻找真理的人，第二类就是追求的人，就像你我在教会里面去敬拜去渴慕去读神的话语，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，第三种人就是委身的人。教会我们需要委身的人，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主而活的人。今天在羊圈以外，在我们周围很多很多有需要福音的人，都需要你我好好的去装备，好好的去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今天你我要在主的面前来宣告，他是门，他要救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。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责任负担，要委身于主，把这些失丧的灵魂带到他的面前呢？盼望我们每一个朋友，每一个肢体，在主的里面，我们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。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